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耶稣一下来，他就开始这个医病哈，先医好长大麻风的，然后再医好百夫长的仆人，然后再医好彼得的岳母，三个医病，然后一个平静风还海，然后再来就是把鬼赶入猪群。但你在看到这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有些人在神迹奇事当中拒绝了他，就如同有些人在他大有权柄的话语中拒绝了他，有些人接受了他。同样的种子撒在一个地方，有人接受，有人不接受。第十四节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了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医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各位，百夫长的仆，这里信心也蛮有意思的哈。我们很强调，甚至最强调，你自己要有信心。牧师有信心，师母有信心，教会有信心，全世界都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，那不好。不过我们也的确看到，圣经有记载，有些人不知道有没有信心，但他也得到好处了。我们没有看到百夫长的仆人有没有信心，我们只看到百夫长有信心，他仆人就好了。你说，哎呀，今天听到这句话也很甚得安慰，陈牧师，以后你有信心就好了，我们就百病不生了，只要你有信心就好了。各位，有可能是这样，但你何必选那次好的？百夫长的仆人好了，如果他好，至终没有对上帝有信心，这好对他没有帮助。我们可能，而且常常是别人的信心帮助了我们，但是那个帮助如果只限于身体上的好，那就很遗憾。如果身体上的好让我们也开始对主有信心，那就正确了。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别人不信到信，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帮助别人，怎么让人家病好，怎么让人看到神迹奇事，最后你自己要有信心，得到救恩，那才是好的，而不是身体好。别人的信心可以帮助你身体好，别人的信心不能帮你灵魂得救，或者可以有帮助，但最后的信那一步要你自己。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彼得的岳母有多大的信心，我们只看到耶稣一摸他就好了。你说天下真有这种事哈？对，天下有这种事。彼得的岳母，你没有看他求一句，耶稣一摸他就好了。你说我发烧了一个礼拜，求了不知道多少次也没有好。对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那重点还是，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信下去。你不要因为好像有些人的遭遇有些不一样，你就对神不满意。同样，你不要因为你现在好像是是神特别优惠的样子，你就特别信的好像很坚定。总是建立在神的话上，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和环境和遭遇上。这里没有记载彼得岳母有没有信心，反正主把他医好了。但是我希望你们看到的就是，我们自己能够有信心，或早或晚，那是上帝最终的一个目的。彼得岳母前面有没有信心我们不知道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热退了就起来服侍耶稣，这就对了。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吗？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，就重这个轻那个。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服侍自己的私欲，我们服侍魔鬼，我们服侍世界上的王，我们以前服侍法老，我们一被拯救，我们就应该开始服侍拯救我们的上帝。 上帝不需要被服侍，我们服侍拯救我们的上帝，就是服侍弟兄姐妹。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热情能力来服侍，我们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。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的，还有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都有讲到，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，就把各样恩赐赏给人。我们领受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靠自己不能服侍的，不断的靠着主，凭着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很欢喜快乐的，在教会里也好，在我们上班的地方也好，在我们学校也好，我们随时流露出那个爱的生命来，那就是在服侍人了。那彼得服侍耶稣，那么我相信他也不是就什么要帮耶稣洗脚或什么事情，我想就是服侍耶稣的门徒，让我们大家彼此的服侍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。然后下面这些人也是，他重点要显出耶稣的权柄，重点不再显出人的信心，显出耶稣的权柄。他说一句话就把这些通赶，这些鬼通通赶出去，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那这里也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又先讲出来了。第17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有人根据这句话说，特别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说，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病一定得医治。那我觉得不能这样解释。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是指我们不，就是说我们耶稣胜过一切的疾病。那么如果合逻辑的讲，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会生病了，我们信耶稣人不会生病的，因为他代替了一切。可是我们明显会生病，如果生病向耶稣求，然后就一定会医治好，那我们何不把这个逻辑推成我们信了就不会生病了，因为信了就不会生病，这种代替比信了会生病但求他又好了还是要好得多，根本不要生病最好。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生病，这个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意思就是在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会代替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。这个咒诅的消除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消除了，但这个咒诅消除的实际的每一个细节的应验，那要等到主再来。我们在今天世上，我们会经历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也相信这个经历是完全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神让我们能够脱离多少这些的疾病，起码我们还是会死亡。那我们不因为我们会死亡会生病，我们就说神的话落空了，我们知道神的话都应验了，这些医病赶鬼的事显出他真是那个弥赛亚要代人受过的弥赛亚。可是他还是来要人去信靠他，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当这么多人来了，越来越多人来了，18节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，他就离开了。因为他不要人来跟随他只是吃饼得饱，只是病得医治，他要人来跟随他是信他，不是信他是医生，是厨师，是提衣食父母，是长期饭票，信他是信他是主，是救主，是神，是全心的来跟随他。当人有错误的动机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明，人家只是不断的要请他来医治。甚至当有人要跟随他的时候，他有的时候也看出那个错误的动机而拒绝了，或者说提醒了别人。19节，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这不是很好吗？有人要跟从耶稣了。跟从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信靠。你跟从一个向导，就表示你信得过他嘛，他带的路是对的。跟从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顺服，他怎么指挥你怎么做，这是顺服。信靠是顺服，很相近但是不相等。他来跟从，我要跟从你，哎呀，我看你非常不错，我要跟从你。我们刚刚讲过，有的人要跟从耶稣，耶稣说你们再想想看要不要跟从我，跟从我要撇弃一切来跟从我。其实跟从我就是要全心的信靠我，你不要半信不信的来跟从我，那对你痛苦，到最后也更难信。好，现在就有文士要来跟从了，也许他也是看到耶稣有这么大的神力，他要来跟从。耶稣就提醒他，耶稣不一定是拒绝他了， 耶稣也许也是跟路加福音四章一样，叫你再去想一想，什么叫做跟从他，你要付上的是什么。我们什么都不必付上，我们要付上就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了，要把我们一切偶像以前所信的通通放掉。耶稣说你要跟我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你要跟从我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要不要呢？那么各位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跟从主是为什么呢？门徒在跟从耶稣的时候动机并不纯正，很多人要跟从耶稣就是你把罗马人赶走了，我做左丞做右相，我现在抬你的轿，抬完轿子成功了，你让我做行政院长或者做什么部长，这个不是真的信靠耶稣。那么耶稣希望我们信靠他的动机仍然是我们知道他是独一的救主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当然会带来很多的好处，但那好处是次要的，这是一个真理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他是一个救主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我就要信靠他，因为这是事实，这是真理，当然也带来好处，但是就算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就像我说我说这里有多少个灯，这个对我不会多一毛钱，但是我要说出正确的是一个真理，耶稣说出的真理，耶稣是真理，对我们有好处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是真理，我就要这样信靠你。那如果你信靠这个真理会丧命，会什么都没有，你信不信呢？那当然，如果我信一个事让我有很多的麻烦，也许我不信了，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那我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形我都要信，就算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也要信，要跟随他，因为这是事实，这是真理。当然我们跟随他，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，其实我们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，只是这个文是在跟随他，也许也只是想到一些好处。我一再的说，我们在信靠上帝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为了一些好处，诶，他很灵哦，真的祷告就好了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需要信到一天，就算是祷告并没有好，我还是知道他是真神，那个信的就是稳固了，并不是我们迷信，刚好相反，这就不是迷信，就是真的把它当神了。文士可能有不同的动机，你无论往哪里我要跟你。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哦。也有一个门徒，这已经是门徒了，所以在跟随耶稣，他说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来结束。各位，有人跟随耶稣，耶稣你们不要来跟随我啊！你要先想想跟随我是什么，你要全心的信靠我，这叫跟随我。有人已经跟随了，就门徒，他听到一件事，他老爸死了，哎，我回去埋葬我父亲。耶稣说让死人埋葬他们死人。各位，今天如果你们打电话给我啊，或者给牧师，哎呀，爸爸刚刚被主接走，我今天下午的这个培灵会不能参加了，我要去准备这些。牧师跟他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来上课吧。哦，这不近情理嘛。各位，因此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不是说这些东西照字面来了解，那很多时候会是搞错的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字面来了解，我们抓住它的精义，也并不是说这句话的意义就降低了，或者它严重的要求就可以打折扣了。任凭死亡使人埋葬他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耶稣是至宝，你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失去了他。我相信他当然可以回去埋葬他的死人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可不要失去了这个至宝，那这个界限我们就很难画了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是至宝，生死各样的事没有一个应该妨碍我们信靠他。八章的23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 船被波浪淹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这里我们看到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甚至特别讲跟着他哈。那在前面刚好就讲到说要跟从主，而且是要连死人都可以不要管哈。这个就专门跟从主就好了。现在有人就真的在跟从主，就跟我们信靠神一样。可是信靠神一定有永远的福乐，一定也有今生的保守，一定有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处。可是不等于我们不会碰到风浪。跟从主到了船上，不但碰到了风浪，而且是忽然起了风浪，措手不及的，而且这个风浪是叫这些世世代代做渔夫的都没有办法处理，非常的害怕。那我想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提醒，我们在主手里永远是平安的，但是不是说没有风浪，主会救我们在风浪中蒙保守。也很稀奇，我们说主会救我们，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不仅是好像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，而且在风浪中我们的主睡着了。这些都感谢主哈，我觉得这些经文都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。我们有很多方式来描述我们在主的手中，好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好像羊在牧羊人的带领之下，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被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。有很多方式，那这些我们在形容我们在主的手里，或者我们跟随主呢，通常我们都把它想成一种或者描述的方式，就是一种非常平安的方式。各位是有的，但是我们整体来看，不仅有这种平安的方式，也有这种很恐怖的方式，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，主把我们带到可安息的水边青草地，主也把我们带到死荫的幽谷。我们得在任何一个时候信靠主的带领，这个是最重要，不要在不如意的时候就跑掉了，不如意的时候就不跟从了，如意的时候就跟从，这就没有再跟从主了哈。那么即使是主好像睡觉了，那么我们仍然是寻求主。那么我想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祷告的学习哈，就是去叫主，就不断的去叫主。那我想这里把他叫醒了也就是叫主哈。主睡得很舒服很平安，因为他实在对天父有信心。对天父有信心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也就是对天父把他带到的这个船上和这个船上的门徒有信心，相反的门徒倒没有信心。就好像今天上帝把教会交在我们手里，上帝很有信心，神不会让我们搞糟糕的，可是我们没有信心。各位沈牧师，我马牧师，谢牧师，名义上来说我们是在这个教会带领的，可是起码我实在没有信心，我怎么带领羊群呢？我怎么牧养呢？我又笨又蠢又瞎眼又自大，那么很多错误。哎，可是很稀奇，神就把教会交到我的手里，交在牧师的手里，把你们交在我的手里。我们其实是互相靠着主有信心的，这是很奇妙的事。信靠主我们都会说，可是我们信靠主为我们所带领安排的，哎呀，我们常常受不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信靠主不是说将来在天上平平安的，信靠主是现在在世界上，主给我们的家庭也好，单身也好，主给我们70岁的年纪也好，80岁的病也好，主给我们健康快乐也好，主给我们如意和不如意的选举结果也好，你都要知道我们的主在掌管。哎，如果你不能够信靠这一点，你说我很舒服的时候我就跟随，那我们实在很难跟随，我们早就迷路了哈。哎，你看门徒没有信心，耶稣还有信心。哎，我想耶稣这种在船上风浪，甚至连门徒都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信心。这也有点像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，可是耶稣却仍然把教会交在他手里，这是很大的恩典。不是他救我们而已，而是他把很 不可能的责任和任务我们担不起的也给我们，叫我们更多去依靠他啊，这不是叫我们更骄傲哈。好了，耶稣睡着了，但是表示他实在是信得过这些门徒，信得过上帝。那可是门徒来求他也很好，我说的这是一种祷告。叫醒了他，主啊救我们，我们丧命啊。好，各位，我要各位去想了，如果半夜三更啊，地震很大，或者是台风很大，小孩被吓醒了，被雷声吵醒了，你的儿子女儿或孙子孙女那么吓醒了，然后跑到你怀中求妈妈或者外婆或祖母救命，你当就抱他吗？啊，乖宝宝不要怕，奶奶在这里，虽然你自己也很怕，呵呵，地震太大的话。他半夜三更被地震吓醒了来找你，你一定安慰他。我们有困难，耶稣一定安慰我们，对吗？对，但是他安慰的方式是把这些门徒在这里是骂了一顿。你说这很奇怪，门徒被吓死了，就是没有骂耶稣已经不错了，你怎么不让我们避开这个风浪，没有骂耶稣已经不错了，我们来求你。求主的时候，主不但没有说哎呀宝宝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，对不起，我睡觉了，现在你看我会怎么样帮你们解决问题。没有，耶稣先责备他们。我想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在这里有学习。当然我们常常都在抱怨上帝，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我想就我们的理性来看，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抱怨有理，这种结果我们不能接受。各位，我们有理，从我们的理性来看，可是我们从神的权柄和慈爱来看，我们就不应该抱怨。这里为什么耶稣会责备他们小信呢？明明这么大的风浪应当胆怯的，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？因为这一群门徒看过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了，而且我们在马太福音上面看过，那个外邦人百夫长没有跟随耶稣的人，他都有信心说，耶稣你到我家我不敢当，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。哎呀，连一个外邦人都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已经看过，已经经历过神这么多恩典的，我就求主帮助我啊！以前我是很喜欢抱怨，现在真是知道不要抱怨，因为已经知道主这么好了，你怎么还要不长进呢？如果说你知道这个医生好，是你又去找他，然后又怀疑他，那实在是对医生对自己都是一个侮辱。所以耶稣在责备是对的，虽然风浪很大，耶稣好像应该安慰他们，虽然风浪那么大，他们应该胆怯，可是如果他们真的信了耶稣，他们看过耶稣这么多的大能，他们应该不要害怕的。他们来找耶稣是对的，但是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在找耶稣，而不是抱怨耶稣好像在睡觉，而不是说耶稣好像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。就是我想在这里，门徒来找耶稣总是好的，但是信心不够，我们在不敢说所有的时间，大概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又信主但是又信心不够。感谢主，虽然主责备我们，主还是先责备了我们，然后他责备了风和海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